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一开始还是历史啊，2012年的今天，夏季奥运会开幕，咱们这奥运会也马上了。
好，首先是我们 SBS 的一条新闻。最近我们新州的警方在一次缉毒行动当中就缴获了市值将近4500万元的冰毒，沉重的打击了新疆有组织的贩毒网络。
那而让大家更没有想到的呢，就是这个数额巨大的案子破获背后还有一个凄美的传奇故事。事情是这样子的，在上周五，有警察只是因为在市区黑 market 街头呢多看了一眼，结果就发现了一名正在开车却居然还在使用手机的26岁男子。那么出于安全驾驶的考虑，警察叔叔就让他立马靠边停车。没想到这一停靠就发现了相关线索，进而开展了此次的缉毒行动。
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警方就展开雷霆行动，突袭了某一个地区的一些两座民宅，缴获了140万澳币的现金，还有将近90公斤的冰毒。
还挺多的哈。那么以前呢，估计大伙儿也听说过关于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的几个现实版本。
分享一下哈。分别是，就说有人说在车站火车站的门口，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你就把三蹦子开到了我的面前。
那么在某地出差呢，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瞅了你一眼，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给打翻了。
这个大金链子
小金表。
小金表。好，下面我们要给大家来回顾一首寓意深远的歌曲。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悠扬的歌曲，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那么瞅了你一眼。好，接下来一条天空新闻，还是刚才讲这个打手机，不是刚讲了打手机被逮了吗？明明都告诉过大家驾车不可以打手机，危害大，上面就是个例子。那最近呢，为了减少年轻司机的死亡，新州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交规，很多人大叫这个交规太严厉了。现在，
对，这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其中就包括了一项全面禁止 P 牌的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哪怕是在免提模式下接听电话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这是今年1月份到现在已经有21位年轻人在新州道路上因为车祸去世，其中这个多名都是持有 P 牌的司机呢，就跟打电话有关系。
是的，那据悉呢，所有持 P 牌的司机现在在新州都是被禁止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的。那么免提模式也不行啊，这个规定从今年的12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
不管它12月1号是不是正式实行，我觉得一开始大家知道都应该引起注意哈。我觉得关键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好，接下来我们来一条来自于新州日报的报道。我们说8月份马上这个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就要来了。
是。
一去了，现在尽管这个厕所还堵着，水管也爆了，还搬不进奥运村，但咱们澳洲的这个奥运选手是已经抵达了。
那么而且咱们61岁的澳洲盛装舞步骑马的这个选手啊，玛丽汉娜这位奶奶级的选手也是成为了我们澳洲奥运史上参赛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而且是我们澳洲第3位参加过5届奥运会的女子运动员。
好厉害哈，5届不得了，多少年一届，大家一算这是横跨了几十年了。那么在8月10号的比赛当中，她到时候会以61岁253天超越我们澳洲的前马术选手罗伊克罗夫特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创下的61岁128天的这个记录。
当然，他的这个奥运的首秀哈是在1996年的这个亚特兰大的奥运会上。那么我们常说人呢就是活个精气神儿哈，
就是要人老心不老哈。
对，
人家佘老太君百岁还挂帅出征。接下来就来一条跟这个有关的报道，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我们以前聊到过，就是中国的麻将选手2014年参加这个第5届欧洲麻将锦标赛当中，是遭到了惨败的，被洗白了。这是个麻将术语哈，仅列到团体第37名。那么质疑中国麻将选手这个素质，素质的声音就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不过呢，世界麻将组织最近是传来了喜讯啊，喜讯传四方。在18号结束的奥地利第11届麻将公开赛上，应邀参加的中华麻队这个斗发神威哈，一雪前耻，队中71岁这个佘老太君不骑马了。这位老太太田英是一举夺冠啊，比他还年长 长一岁的曹丽华女士呢，也是夺得了这个季军，一雪前耻。
嗯，刚才讲到了这个冠军和季军都落在了两位老太太的手里，但是亚军呢，还是落在了一位奥地利选手的手里。这亚军的名字还真就叫亚历山大，是亚历挺山大的。好，这是说完一个长脸的，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一个打脸的？
是，那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湖南经视就报道了，最近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创世界小博士现代幼儿园的一个家长微信群里收到了幼儿园教师发来的一段小视频。那么在视频当中呢，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开始吃桌前的这个水果啊、糖果这样的食物，
摆了不少的零食哈，
吃果果，
排排坐吃果果。但是看完视频之后，有一些家长一开始还是很感恩戴德的，有部分家长就发现，哎，看到的这个视频居然是摆拍。这个不是抓拍，就老师给拍好孩子发水果糖果视频之后呢，很快这些水果和糖果就被幼儿园老师给收走，他们忘了把这个视频给删掉了。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一段当时这个家长找到幼儿园理论的音频。
现在是2016年6月8日14:46，这个是孩子家长给孩子送来的水果，让大家一起分享。现在这个是幼儿园的马老师，马威老师，他在给孩子分水果，注意一下时间。发完水果以后，马老师拿起手机，这是正在给孩子们录小视频。孩子们现在都不敢碰这个水果，不敢吃，没有几个孩子在吃。14:47录小视频，这是在给家长群里发，让家长看。这个时候家长在微信群里边已经感恩戴德的辛苦，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下面就是重点了，6月8号14:48刚拍完照，大家都清楚的看着呢啊，刚拍完立马就收起来了，根本都没有给孩子喘息的机会，有的孩子甚至手都没碰到这个水果上。你们不是没吃孩子的这个水果吗？我们想知道这个水果最后去哪了，进谁肚子了？看着小朋友眼巴巴瞅着发了吃了，没有一个人敢吃。
刚才讲了，其实这是一个2分43秒的网络上的一段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老师当时呢用视频在拍给孩子们发水果发糖果，这个拍完了以后忘了把视频给关了，就后来收这个东西呢也一块儿给录进去了，所以后来这个老师现在是受到了处罚。哎，真不适合在这个创世纪小博士现在幼儿园教教不出小博士。
哎，这个
我们给大家还原一下哈，这个当时情景。
那么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哈，是十个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呢围坐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上面，那么两名这个教职员工呢先是给孩子们这个发水果糖果这个食物，随后呢一名女子开始用这个手机拍摄视频。但令人诧异的就是拍完视频之后呢，两个这个女子把孩子面前的这个水果糖果啊全都给收走了，而孩子们就巴巴的在那看着，就是这吃的就被拿走了，然后连手都没敢伸一下。
关键是没敢伸哈。那事发之后呢，这十几位家长一开始其实是感恩戴德的，他们就到那个幼儿园去讨说法，要求公开整个监控的视频，但是遭到了幼儿园小博士现代幼儿园的拒绝。后来家长就报警了，所以刚才听到是一个家长跟警方一块儿把这个整个完整的视频给调出来，包括手机视频跟警方一块儿来看，然后还有了新的发现。
哎，那么还存在教师体罚这个小朋友，还有喂不明食物等等这样的行为。
我虽然今儿有些人在不停的刷这个大众的这个忍耐力和下限哈，
是
呀，看看下一条充满了我觉得是完全是故事会和法制日报混合口味的真实的新闻。
哎，那么首先得问一下咱们这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地府六殿执行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
这个听上去好厉害的感觉。因为这个眼下就有人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的次子啊，第二个儿子，而且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元始天尊。我觉得这个人连神话故事都没搞拎清，把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完全混为一谈
了。两个名字就而且是四个字就都搬回来
了。问题西游记里还没有玉皇大帝的二儿子，
他可能说的是封神榜，其实也没有。
我就愣着，怎么回事？说穿了，对吧？
那么呢，就是说，只是在传说或影视作品当中听说哈，但是这个发生在云南安宁市的三名90后，居然就有幸的认识了这位高干啊，还被这位神二代是生生骗了20多万。
我们先把这个传奇的故事，来自于故事会和法制日报结合体的真实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云南安宁呢，有个张兵张先生，今年初的时候呢，今年初吧，我记得，他在自己 自己的村儿就建了一个微信群，那么他们这个群里呢，他把自己的表哥叫倪大强也加成了他的好友。那么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表哥挺不错的，见过世面，在保安公司呢当过押运员，是真正见过大钱的银。
那这个张兵呢和表哥自从成为微信的微友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常常约饭呢。那么小张呢还大方的把自己的两个红颜知己梁芳芳和郭杰坑给了这个表哥认识。
这不叫介绍，叫坑了、
哎、没错。那么倪大强呢是80后，张兵和他的两位红颜知己都是90后，年长的这个倪大强就开始经常对三位90后的小朋友这灌输。那么什么呢，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堕入凡间的精灵，具有相当的法力，而对这一点那三个90后的小朋友是深信不疑。这都是小博士幼儿园出来。
为什么要抢台词？那有一天，这个四个人就约好了去洗桑拿。其实这智商也不用洗桑拿，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就倪大强就突然就消失了几个小时，就这表哥。
嗯。
那么这个表弟张斌呢就很着急，哎呀，哥到哪儿去了？后来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了张斌一个天大的秘密。
其实他有一个身份哈、啊、就是刚才跟大家说
了，
对，就是说不光是玉皇大帝亲生老二元始天尊，关键是他还掏出了一块令牌，这个木头做的令牌正面呢写着地府六殿执行官7个大字。
嗯嗯，这是名片是吧、嗯、右下方还写着一行这个持此令者可出入冥府的字样。背面关键是像名片还印了3个大字倪大强。然后他就给这三人说他小时候到重庆丰都，我们知道丰都是鬼城嘛，对吧、嗯、去旅游的时候有个高人就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他就当时就明白了，我将有不凡的一生。他
觉得这是旅游通行卡。那么在认识倪大强之前呢，张兵的这两个红颜知己其中之一就是叫郭杰的这个人呢，对神的子嗣倪大强呢是相当的信任，把家底儿都说给他听了，
嗯，
就连底儿掉，
完全就没有防备之心哈。
是，
然后倪大强就给这个郭杰哈就说了，他既是玉皇大帝的儿子，又是地府六殿执行官，属于神二代加官二代，
不得了，
有的是办法帮他们家里给转运啊、他方法呢就是驱鬼做法是单得缴供金，因为知道这个郭杰家之前出了一些意外，
嗯，
所以一直就觉得，哎，为什么是命运对我如此的不公啊？我得转个运啊！正好恰巧遇到高干了，就像啊，
嗯，高干收钱啊，
哎，需要8888，他是跟侯总学的、
嗯、相当吉利，
跟侯总学的吗？8斤8件，我正好这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那为了让三个九零后信服呢，倪大强是买了这个道袍、铜钱、还有香炉、桃木剑等等这个道具啊，就跑过来做法。那看完这个倪大强做法之后呢，郭杰是深信不疑，专门打电话给在普洱的姨妈，让姨妈转了10000块钱给他，交了8888块钱的供金之后。坐等转运。
其实我除了在这几个小朋友之外，这姨妈在干什么我也不太知道。
姨妈给她寄了包茶叶，普洱茶，就在泡茶。
陈年普洱。
坐等转运啊，真是。
好，然后神二代倪大强就告诉这三个人，供金就像供品，供一个月之后呢，我可以全额退款的。
嗯。
但是没有等到一个月的供奉期满，他就给郭杰说，他收到了他爹玉皇大帝的指令，供金不够。于是四个人呢就趁这个郭杰的妈不在家，就翻墙进了郭家，把家里的40000块钱给取走了，又交了续了供金。
哎，那么
这是续费的表，会员续费啊。
那一月到五月之间呢，郭杰前后是一共交了80000多块钱。那而梁芳芳和倪大强的这个亲表弟张兵呢也是没有能够幸免啊，就三个人一块上套。倪大强呢以小鬼缠身、转运等手段向这个另外一个红颜知己梁芳芳是索要了40000块钱。那自己家人也不放过，那像张兵呢也是要了80000块，一共是收了20万的供金。
这20万有网友开玩笑，这是给智商在续费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不理解，还有这张兵，你表哥坑你就算了，你想你表哥是玉帝的第二个儿子，对吧？又是地府六殿执行官，你不是也是他亲戚吗？套来套去你也是玉皇大帝的亲戚，你做甚也要交这个钱呢？
嗯，
是吧？
这个有道理。
哎，所以在6月14号这一天，这三个九零后就到安宁市的公安局，觉得不对劲儿的，20几万掏出去了，对吧？
嗯。
然后派出所去报警，终于在20万之后，智商费给续上了，把情况给警察一说，当时民警全部都惊呆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啊，在整个案件当中，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起来去报案呢？
智商充值充够了吗？20万。
反应过来了是吧？
对。所以6月17号的傍晚，历史永远会记住这一天。
嗯，玉皇大帝的二儿子倪大强就在家中被我们凡间的民警给逮了。
所以这个脑子是个好东西，是真正的居家出行之必备良品。那不信的话，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遥远的俄罗斯的出门也不带脑子的故事。
哎，那么事情呢还要从2周之前说起。
嗯，
故事的主角就是50名俄罗斯最近刚刚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间谍学院新鲜出炉的毕业生，熬了整整4年，终于当上特工。但是这群哥们儿就嗨爆了，就做了另外一些事情。
嗯，对，我觉得我们以前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嗨法大家都差不多，对吧？有把书给扔掉的，
嗯，
有把暖水瓶从这个楼上砸下去。但他们这种方式，你看看，为了庆祝毕业，这帮新进的特工就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庆祝典礼，
是
就租了清一色的这个奔驰的越野车，在莫斯科的街头占用了所有的车道，那铺的是相当的开，不停地按喇叭、吹口哨，而且把脑袋伸到窗外去拍照欢呼。就怕大家不知道他们是谁了。
是的，那么他们在路上呢，一会儿开心的往这个后面的，就是别后面的车哈，就开、那个
把人堵着哈。
对，因为他整个把道全给占了。
嗯，
那么一会儿呢，又突然是加大这个油门，所以到处都是鸡飞狗跳、不堪骚扰的这个吃瓜群众们呢，就彻底被激怒了。
嗯，可能大家以为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对吧？没完，这帮嘚瑟还雇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把他们整个牛到不行的每一个珍贵时刻都记下来。比如说他们开着车，一会儿摆个 S 型啊，一会儿摆一个 B 型啊，这样的来了个集体大合影，还把当天拍的照片、视频，关键是还分享到了互联网上去，这个视频还精心的配上了皇帝进行曲。
嗯，那当这一切嗨翻的举动都结束之后，这50个大写的嘚瑟，那心情依旧是久久的不能平复，觉得自己这个帅呆酷毙了，
嗯，
还是这么沉醉当中。
嗯，
但是殊不知，紧接着迎接他们的并不是鲜花掌声和美女的青睐，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暴风骤雨。
嗯，今夜有暴风骤雨啊！这帮其实经过了4年特训的特工，完全忘了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那总是要打入敌人内部去套情报的，赤裸裸的这么搏出位求曝光，大家觉得是不是合适呢？
哎，他们这么一折腾，媒体就必须得配合一下。其实他们估计这个目的也是要让媒体知道一下。
对对对，
来一个铺天盖地的这个报道大礼包，然后全俄罗斯的人民才幡然醒悟，原来这群满大街犯中二病的呆瓜，竟然就是要去保卫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特工啊！这个吃瓜群众就表示惊呆了。你们都已经全部暴露了，
我们
可怎
么
办
呢？关键是这50个特工，他是从这个外国情报
幼儿园毕业。
哎，这今天都是校友啊，校友的集锦报道。
啊，老是翻回去说。
他们是从这个刚才讲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间谍学院的外国情报系毕业的。就是说他们以后要去国外搜集情报的。
所以说通常来说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在公众面前露面，他们的脸其实要么就是打马赛克，要么就是戴着头套，就不能让大家看见的。
对，
嗯，
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人一般来说真正就可以把脸儿正脸面对世界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阵亡，一个就是退休。
哎，
是，但是他们就完全迫不及待的向全世界就宣告了他们的存在。
是的，
所以这么一个严丝合缝的地方训练出来毕业生集体感染了中二病，这么一闹，全世界的人们通过互联网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
没错，那么过去4年呢，他们在联邦安全局的间谍学院辛勤地掌握了这个情报要用的外语啊、格斗术啊、军事理论啊、侦察技能啊、解密技能、反情报技能，就反正就没用了呗。
关键是我觉得有时候学习和教育也不一定真正的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明白道理。
嗯
嗯，这些孩子哈，这个关键是老师想的挺窝心的，教了这么多，学了这么多的技能，我们讲技多不压身，还是给压垮了。现在他们这事儿不仅把这个克里姆林宫、洋葱头这个宫殿里给惊着了，而且里面的这个普大帝都听到了他们的威名。
是，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是就这个事件呢发出了严正声明，就说这是第一次安全局下属的间谍学院的学生举行这个行为哈，
嗯，
引发了众怒，而且呢是举行了这样的庆祝活动，他们租用豪华车辆在街道上引起民众不满，严重的违背了特工的职业操守，是我们完全无法容忍的。那么这些学生将遭受严厉的处分。
关键是完全的违背了这个安全 这个守则应该是哈，
看看严厉的处分。
嗯，严厉处分是俄罗斯安全局给的这五十个嘚瑟，两个选择，第一个是自动离职，因为他们原来其实都有分配任务的，也包分配的，确切的说，
应该是这样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发配边疆，那大部分呢还是想留着饭碗，就选择了发配边疆，但是分配到两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驻守。
从此春风不度玉门关，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工一师。
我们来看这俩地方在哪儿哈，一个是堪察加半岛，另外一个是俄罗斯最东边跟美国阿拉斯加隔海相望的地方。
好监控敌人。那基本上是到了那儿也就是没人认得出来，因为没几个人，因为主要是熊的地盘。
对的，那么除了自己戍守这边关呢，他们还成功的把自己求学的间谍学院的领导也拉下水了哈。那么间谍学院的领导层呢，也因此是面临是纪律处分，一些领导被降级，一些领导是直接就被炒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脑子是个好东西，值得拥有。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条新闻，有点怪哈，也是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征友、损友、益友，估计没听说过税友。
哎，那么这个税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哎，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日本流行的这个睡友，就是同一个床上一起睡觉的异性朋友，那么完全没有恋爱的感情，只是纯盖被子、纯聊天的那种纯朋友。
你不要用这么呆滞的眼光，也是被惊到了。当然，这个节目播出后，有人表示特别不理解，跟我们一样。那为什么就是想大家想一些年轻人，他宁愿去结交睡友，也不愿意发展一段正常的恋爱关系哈？
哎，这个是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银家的这个参与者呢，回答就是，既怕孤独寂寞冷，又觉得恋爱太沉重，所以盖被纯聊天就比较轻松，反正身正不怕点子污。
当然也有人表示说，找个现实的睡友不如打开游戏，戴个耳机，抱个抱枕，其实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效果哈。
哎，那无论如何呢，对这个点子是反正是不太能够接受，
我觉得也理解不了哈。就想到这个网友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就是说话的顺序其实很重要，就是
没错，
想和谁一起睡那是流氓，想和谁一起起床那就是徐志摩。
哎，所以就睡友这个词儿不太雅，但是棋友从这个文字上就比较文雅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